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9号，星期二，农历9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凝心聚力推动改革，行稳致远。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习近平致电祝贺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登基20周年。
习近平同赞比亚总统就中赞建交60周年互致贺电。
赵乐际会见芬兰总统。
李希出席20届中央第4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
韩正出席中芬创新企业合作委员会第5次会议开幕式。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宣布，我国瞄准10月30号4时27分发射神舟19号载人飞船。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确定。
前三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物流运行延续企稳回升态势。
以色列议会通过法案，禁止联合国救援机构开展活动。黎巴嫩真主党选举卡西姆为新任领导人。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今天上午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不断引向深入，引导全党全国人民坚定改革信心，更好凝心聚力推动改革，行稳致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主持开班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开班式。
习近平指出，党的18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具有划时代意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重大实践成果、制度成果、理论成果，是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最壮丽的篇章之一，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续写两大奇迹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也为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宝贵经验。
习近平强调，守正创新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牢牢把握、始终坚守的重大原则。我们的改革是有方向、有原则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些都是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体现党的性质和宗旨，符合我国国情，符合人民根本利益，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要坚持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始终朝着总目标指引的方向前进，该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改。要顺应时代发展新趋势、实践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突出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重点，全面协调推进各方面改革，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习近平指出，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讲求科学方法，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要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以改革之力完善法治，进一步深化法治领域改革，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好发挥法治在排除改革阻力、巩固改革成果中的积极作用， 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平等保护全体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要坚持破和立的辩证统一，破立并举，先立后破，该立的积极主动立起来，该破的在立的基础上及时破，在破立统一中实现改革提及不稳。要坚持改革和开放相统一，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外贸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处理好部署和落实的关系，改革方案的设计必须把握客观规律，注重各项改革举措的协调配套，增强改革取向的一致性，建立健全责任明晰、链条完整、环环相扣的工作机制，强化跟踪问效，推动改革举措落实落细落到位。
习近平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担负着推进改革的重要职责，要增强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以攻坚克难、迎难而上的政治勇气，直面矛盾问题不回避，铲除顽瘴痼疾不含糊，应对风险挑战不退缩，奋力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要善于运用科学的方法推进改革，系统布局，谋定而动。
习近平指出，广泛凝聚共识，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对顺利推进改革十分重要。要切实做好改革舆论引导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加强对全会决定提出的一些重大理论观点的研究和阐释，特别是加强面向基层和群众的宣传解读，及时解疑释惑，回应社会关切，广泛凝聚共识，筑牢全党全社会共抓改革的思想基础、群众基础，引导干部群众增强大局意识，正确对待改革中的利益关系调整和个人利害得失。
习近平最后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的一系列重大举措，把各项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落实到位，打好组合拳，切实抓好后两个月的各项工作，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李强在主持开班誓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思想深邃，论述精辟，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理论性、针对性、指导性，对于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全面准确理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刻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重大原则、科学方法，坚定改革信心，把准改革方向，深化改革责任，汇聚改革合力，推动各项改革举措精准落地见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带着使命学，带着责任学，带着问题学，深刻理解把握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创造性地抓好改革任务落实。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员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党员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出席开班式。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金融机构、企业、高校、解放军各单位和武警部队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研讨班，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开班式。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祝贺他登基20周年。习近平指出，西哈莫尼国王登基以来，为柬埔寨和平稳定、发展振兴、国际交往作出重要贡献，长期致力于弘扬中柬传统友谊。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柬命运共同体进入高质量、高水平、高标准的新时代，钻石六边合作架构不断走深走实，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中柬人文交流年办得有声有色，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习近平强调，中柬是同甘共苦、守望相助的铁杆朋友， 我高度重视中柬关系发展，十分珍视同柬埔寨王室的传统友谊，愿同西哈莫尼国王一道努力，加强对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赞比亚总统西奇莱马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60年来，中赞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坚持真诚友好，携手共进。近年来，两国高层交往频繁，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有力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今年9月，西奇莱马总统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我们就两国关系未来发展作出重要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60周年为契机，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加强全方位合作，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携手推进各自国家现代化事业，不断夯实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更加紧密的中赞命运共同体。西奇莱马表示，建交60周年是赞中关系的重要里程碑，两国建立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共同繁荣基础之上的伙伴关系，为各自国家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坦赞铁路、夏凯富峡水电站等合作项目成果斐然。赞比亚将继续支持共建一带一路等重大倡议，同中方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愿同主席先生一道，共创美好未来，推动赞中全天候友谊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芬兰总统司徒布。赵乐际表示，中芬建交74年来，两国关系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成为不同幅员、不同文化、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友好交往的典范。中方愿同芬方一道，落实好习近平主席同司徒布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中芬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芬兰议会更续传统友好，密切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监督、治国理政等经验交流，为推动中芬关系发展贡献力量。司徒布表示，芬方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扩大各领域交流合作，密切立法机构交往，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彭清华参加会见。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希近日出席20届中央第四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听取中央第三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巡视宣传思想文化和统战领域相关单位作出安排，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重要部署要求，推进新征程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李希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巡视工作高度重视，不断引领推动理论、实践和制度创新。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贯通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吃透精髓要义，掌握实践要求，对照开展监督检查，准确把握巡视工作政治方向。李希强调，要扎实稳妥高质量做好中央第四轮巡视工作，结合宣传思想文化和统战领域特点，深入了解被巡视党组织，履行职能责任，落实重大改革部署，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情况，着力发现和推动解决突出问题。 要强化厉行厉改，边巡边查，增强监督合力，严明纪律作风，确保高质量完成巡视任务。李干杰宣布20届中央第四轮巡视组长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决定，刘金国主持会议。
本台消息，经党中央批准，20届中央第四轮巡视将对中央宣传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中央统战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人民日报社、求是杂志社、光明日报社、中国日报社、经济日报社、科技日报社、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华通讯社、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等34家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出席中芬创新企业合作委员会第5次会议开幕式并致辞。芬兰总统斯图布、中芬两国政府和经济界代表100余人参会。韩正表示，中国和芬兰友好交往源远流长。2017年习近平主席访芬期间，双方建立了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开启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新篇章。近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芬关系平稳发展，两国企业在新能源、森林工业、信息通讯、冬季运动等领域合作卓有成效，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也为促进世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韩正强调，中芬创新企业合作委员会为促进双方企业在创新领域交流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芬方一道，共同秉持开放包容的合作精神，把握绿色转型的合作机遇，开拓创新发展的合作空间，进一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芬中欧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司徒部表示，芬中经贸关系基础牢固，中国是芬兰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发展前景广阔。芬方将积极支持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欢迎中国企业赴芬投资兴业。
神舟19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宣布，我国瞄准10月30号4时27分发射神舟19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航天员蔡旭哲、宋令东、王浩泽组成，蔡旭哲担任指令长。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总台记者张绵绵、孔颖、刘洪凯报道。
29号上午，神舟19号飞行乘组首次集体亮相，蔡旭哲、宋令东、王浩泽三名航天员分别表达了对此次任务的深切期待和坚定信心。
我入选了神舟19号飞行乘组，并担任指令长，为祖国出征太空是我们永恒不变的初心和使命。
我将跑好飞天接力棒，将祖国的荣耀再次写满太空。
从火箭发动机设计师到航天飞行工程师，我相信我们乘组一定会顺利圆满地完成任务。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4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33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林希强表示，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18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在空间站驻留约6个月，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实验，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
神舟19号乘组飞行期间，将开展微重力条件下生长蛋白晶体的结构解析、软物质非平衡动力学等86项 空间科学研究与技术试验，预计在基础理论前沿研究、新材料制备、空间辐射与失重生理效应机制、亚磁生物效应及分子机制等方面取得一批科学成果。
今年九月，超强台风摩羯对文昌发射场有关设备设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根据实际情况，总指挥部决策对天舟八号任务计划进行适当调整，将于11月中旬择机发射。林希强介绍，神舟19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约 6.5 小时后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前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在轨驻留期间，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将迎来天舟8号货运飞船和神舟20号载人飞船的来访，计划于明年4月下旬或5月上旬返回东风着陆场。
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计划于11月4日返回东风着陆场。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6%， 物流运行延续企稳回升态势，超过 92% 的工业领域物流总额呈现同比正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9号公布的前三季度物流运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258.2 万亿元，同比增长 5.6%， 从各季度看增速均在 5% 以上。九月份在一揽子增量政策加快推出的综合作用下，物流需求出现明显的积极变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整个物流行业这种活跃度在提升，比如说在工业板块，在一揽子政策的这种带动下，整个工业板块这种物流的需求的增速还是比较明显的。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超过 92% 的工业领域物流总额呈现同比正增长，全国超过90%区域的工业品物流总额有所增长，带动了60%以上的工业产品物流实物量出现增长。同时，两新政策，也就是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成效显现，相关行业产品物流需求延续良好增势。前三季度，消费领域与以旧换新相关的广播电视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行业物流总额增速均超过 10%。 另外，新质生产力领域物流逐步培育壮大，前三季度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保持在 9.1% 的较高水平。快递物流是反映经济活力的风向标，业内人士表示，在扩内需稳增长系列政策利好下，物流行业为服务线上经济发展、促进产品要素流动提供了有力支撑。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全国已归集药品耗材追溯码数据超过31亿条，国家医保局新建采集监管功能，可实时动态查看药品耗材生产、配送、零售各个环节追溯码信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药品耗材追溯码一般以条形码或二维码的形式印制在药品和医用耗材的包装上，是药品和医用耗材的唯一身份标志，相当于药品的电子身份证。国家医保局大数据中心编码标准处处长曹文博介绍，四月以来，国家医保局持续开展药品耗材追溯码信息采集试点工作。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上传了药品耗材追溯码信息。
一共归集到的数据已经有31.27亿条，这个追溯码的数据涉及到是29.68万家这个定点医药机构，超过60%的这个医疗机构都已经开展这个追溯码的采集了。然后我们的这个定点零售药店是49.72万家，我们已经超过99%的药店都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
对于医药企业和药品监管部门，追溯码也可以帮助其实时监控药品耗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情况，及时发现和处理问题。监管部门一旦发现药品耗材出现质量问题，通过追溯码也能快速定位问题批次和流通情况，便于及时召回和处理。未来，参保人员可以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上查询相关药品的追溯码信息， 陶文博表示，今年年底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医保药品耗材追溯码扫码支付工作。
通过我们这个追溯码的应用呢，药品耗材从生产运输到销售的每一个环节呢，都能够做到及时被监控和记录，利用我们这个大数据的分析的这个技术，及时发现问题，追溯源头，那采取措施，让我们的百姓安心呢，企业放心。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今年前三季度职工医保各账共计金额305亿元，目前已有18个省份将共计范围扩大至近亲属，29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跨统筹区共计。
财政部、教育部、人社部今天发布通知，调整高等教育阶段国家奖助学金政策，增加高等教育阶段国家奖学金名额，提高奖助学金标准。
2025年哈尔滨亚冬会明天将迎来倒计时100天，截至目前已有34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名运动员报名，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未来10天，我国将出现一次台风风雨天气和一次强冷空气活动过程。预计11月份，我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沙停火谈判28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暂停，各方计划在本周内就框架协议继续进行商讨。以色列议会28号通过法案，禁止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开展有关活动。黎巴嫩真主党29号发表声明说，真主党当天选举纳伊姆·卡西姆为新任领导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此次谈判中相关方讨论了埃及提出的一份临时停火协议方案，以及卡塔尔与美国推动的一份分阶段停火协议方案，并希望将这两份方案整合成一份框架协议。据总台记者从各方透露的信息了解到，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多个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和诉求仍存在巨大差距。当地时间28号晚，以色列议会通过两项法案，禁止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在以色列控制地区开展活动。近东救济工程处主任专员拉扎里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以色列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以及根据国际法应承担的义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号发表声明表示，联合国救援机构不可或缺，以色列的法案将带来灾难性后果，不可接受。战况方面，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轰炸加沙地带北部拜特拉西耶一座建筑，截至发稿，死亡人数已升至93人。当地时间28号晚，以军对黎巴嫩贝卡谷地发动袭击，已造成至少63人死亡，110余人受伤。当地时间28号，以色列议会结束了为期3个月的休会，首次举行全体会议。数以千计的以色列民众在以色列议会附近举行大规模集会，呼吁尽快达成加沙停火和人员交换协议，结束战争。
We want to end the war.
我们要求结束战争。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受够了。我有一个孙子在服役，在前线作战部队，我希望他能够回家。
本台消息，据共同社最新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日本石破茂内阁支持率为32.1%，较本月初组阁时下降18.6个百分点。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